我是号牧者，我是号牧人哈，对不对？我是那个是律法跟福音很清楚，对不对？
对。
律法跟非常，我想这个是我一个很典型的我的一个做法是，律法是要知道罪，但是知道罪的目的不是叫你死，不是给你让你绝望，让你觉得你多烂。他知道我们的罪，是要我们承认事实，面对事实。因为他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呀、OK 被记责的这个被记责的良友我也很有意思 OK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个案研究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OK、马太第九章九到十三节OK， 请啊、，OK， 请啊、思源，你找到了吗？来，思源，我们读第九到十三节。
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穴，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OK， 那。如果你要用，你决定要用这一段经文准备一个主日崇拜的信息 ，OK？ 你们是神学生 ，OK？ 或者是要准备带一个小组讨论交通，或者带一个 OK？ 你要分享这段经文，你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应该知道，我们第一个原则是要。找我第一个人是要找这个好消息，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没有抓到这个，我们说我们要准备这篇信息，主要的是要告诉弟兄姊妹，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所以看马太，哦，马太很棒，他一听到耶稣的呼召跟随我，他就撇下他的这个税官，对不对啊？撇下他的财产，所有一切就来做。啊、耶稣的门徒啊，你看他一切都看作粪土，像保罗，他失去所有的东西啊，他就为耶稣撇下他的钱财什么？我弟兄姊妹，你为耶稣撇下多少啊？你为耶稣撇下什么？你做什么？我们一直那马太的这个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成功的秘诀是他听到耶稣呼召，他也没有想太多，也没有考虑，他没有，他就趁着机会。他就抓着机会，他就抢，天国是用抢的，他就抢机会，他就立刻就跟随耶稣。OK， 我们如果重点一直放在马太，那耶稣站在啊，这个哎，你们要注意一下，我也在这里。OK， 那马太是很重要的一个 OK， 那但是如果你能够先，我不这样做，我先要找好消息，这个好消息。
看耶稣做什么
？Yeah， 耶稣的做法是有点奇怪。你如果你只限于第九节，你以下的都不要看。第九节有没有好消息？而且有没有？如果你那天你也在， 你会不会觉得很讶异？为什么？
因为大家不喜欢这个税吏这个税官。
不只是大家不喜欢，大家都
叫他
恨他吗？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坏蛋。耶稣怎么会要坏蛋？他以前所呼召的至少是有从事一个正当的职业，对不对？打鱼的什么什么，对不对？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至少他们是有这个，他们不是坏蛋，对不对？也许他们也不是说特别好，但是他们是比较正直的，对正当的。那他所以这个应该是，如果你在的话，你会觉得很讶异，对不对 ？OK， 耶稣也要坏蛋，而且不只是，如果你是在那边跟着耶稣，那天跟着耶稣走，你会觉得很讶异。可是最讶异的大概是谁？马太自己。 OK， 所以 OK， 那现在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开始好奇耶稣为什么这样做，他要这样的人。那先想到马太。 OK， 那我刚提到那个 G. Campbell Morgan， 就是 Westminster Chapel， 有的时候参考书也不错，如果你选的参考书好哈。G. Campbell Morgan 很多书我觉得给我很大的帮助啊。G. Campbell Morgan 讲到，其实这个你不需要用 Morgan， 其实你看任何对马太福音的那个注释啊，参考书，你都会告诉你说马太福音里面所用的旧约比别的福音书多，任何福音书多，知道哈。 OK， 马太福音用的引用的旧约以赛亚书、诗篇、先知，哦，旧约很多很多。所以 Morgan 他说马太好像对旧约蛮熟悉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对马太也有点好奇，对不对？马太是一个，那当然我们要讲一点历史背景啊。弟兄姊妹，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一个税吏是什么啊？税吏，也许我就你可能你知道税吏是什么？
收税的，
像是一个，就是在这、就是一个公务员，对不对？在国税局啊上班，一个做公务员，很好的一个工作，这个服务人民呢，对不对？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那弟兄姊妹他有的会摇头，不行，那我就跟他讲一点历史背景啊。这个受税在那个时候是罗马帝国，这个你们都需要不需要解释？但是有的弟兄姊妹需要听，罗马帝国已经占领了以色列，然后呢，以色列这个他们管以色列，但是他们有一些事情，他们觉得他们做不是那么容易做，他们需要有一些人帮他们做，那一个就是收税的。可是他们收税的方法就是，这个工作是用包的，了解吗？这个工作是用包下来啊，所以是说你这个地区，如果你是耶利哥，如果你是拿撒勒，如果你是加百农什么，你就把这个地区包下来，就是说他们就看谁愿意出最多的，就说哦，你了解吗？我这个买下来。你知道吗？所以说他们说你要收多少 ？OK， 只要你说我每一年会送，我有多少税金送到罗马 ？OK， 那你就 bid。那如果四个人 bid， 那他们就选那个 bid 最高的人啊 ，bid 最高，我每一年我保证我可以送啊。OK， 啊，这个欧美15万 15万，他们没有那么富有啊，我可以送15万到罗马。OK， 那你是包，你是最高的，所以他们就你就包下来。然后他就说给那说，那可是那你就那你跟这些犹太人，你收多少税，这是关你自己家的事，我们不问。你如果能够收30万，很好，那你自己就赚了15万。哦，所以这样的人，当然这个可以一方面是一个赚钱的机会。你不知道这个历史吗？哦，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可是这个是也是一种哦，剥削自己同胞啊，谁要做这个工作？在犹太人当中，这个是哇，这个是等于是出卖自己同胞，剥削自己同胞。这个人是就是哇，就是没有什么道德伦理观，对不对？这种人就是不要脸，对不对？他就不要脸了，所以他就做税吏。哦，我以为你们都不知道这个历史背景啊。他说就是，而且他说你如果你慢慢的赚钱，你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些那个，说好听就是一些军队，说不好听就是一些流氓，了解吗？一些流氓，然后你就讹诈，所以比如说沙盖，他说我讹诈了，这个用勒索讹诈是吗 ？OK， 所以马太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在这里常讲这个道，我说这个，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一方面是门徒很惊讶，耶稣怎么会要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本来就是我们国家我们都知道他是坏蛋，而且这样的人就是也都是混黑社会的，混黑社会。因为你看到这个每一次提到税吏的时候，他跟什么样的人？罪人还有娼妓，罪人、娼妓、税吏，所以这个他真的是不要脸的啊，对不对？他就是黑社会的，然后他就是要用他自己的同胞来赚钱，所以了解吗？那然后我就先有点画这个，有点画画。如果我们在那边，那这个马太就是做马太是做小比较小的啊，耶利哥的那个。那个他真的是耶利哥的那个局长啊，他耶利哥哥的是这个税这个国税局局长是谁？撒该。这个那马太是比较做小的，做小生意，他就在加百农，他就在加利利海边，他就有一个摊子，对不对？他就在，所以那些打鱼的每天早上都要起来的时候都要先经过他的。就是要拿税啊。可是问题是这样子，所以你先第一个，我准备这个道的时候，我先这个好消息是什么 ？OK， 是耶稣基督的无条件爱接纳，对不对？什么人都要，坏蛋也要。OK。那然后我想第二个，我要怎么样把弟兄姊妹带到这个里面，使他好像他感受经验经历，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像马太一样。所以我就想马太的经验是什么？马太是每一天坐在那边，那耶稣也每一天走过去走回来，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每一天讲道，教训他的门徒和天国的福音。他那耶稣在那边每一天呼召一些人，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那这个马太在那个税官在大概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亭子里面，可是马太这都看到了，他都看到了，甚至他可能都听到了，对不对？他都听到了，他听到耶稣讲上帝的爱，上帝的好消息，无条件的接纳， 哦，罪得赦免呢、啊。他也看到耶稣呼召这些人，呼召这些渔夫，对不对？一个一个呼召，这马太都看到了，而且马太好像对圣经蛮熟悉啊。他对圣经的熟悉大概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想这种，我说这个不要脸的人，他也绝对不会喜欢别人知道他是会看圣经的啊。可是他自己偷偷摸摸的在，可能已经很久看圣经。看圣经，他听耶稣讲，也许他就觉得，哦，这个耶稣讲的东西也是这样有点吸引力。可是他也许他已经觉得，哦，这个他们的世界跟我的世界已经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啊，跟我没有关系，也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啊，啊，然后。可是这个他都看到都听到都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呢耶稣有一天早上他就走过来的时候，他就停在他的那个税关那个亭子的门口那边停在那边，他说你也来跟随我。那马太会有什么感觉？
受宠若惊。
哦，我想第一个他不会觉得那么，他会觉得
没听错啊，
听错了，我在做梦还是什么？耶稣，他以为耶稣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存在，他应该不会知道我存在那天。你跟随我，有可能吗？不可能啊！我不是属于他们那一国的啊，对不对？这个是世界，他们的世界跟我的世界不一样。他呼召那些他们那些年轻人啊，雅各约翰啊，他们都我已经定型了。我可是耶稣就站在那边说要不要来跟随我。那马太在那个时候他就面对他一生最大最大的危机，对不对？我可以去跟随他吗？不可能。有可能吗？不可能。可是耶稣就站在那边不走啊，说啊，你我也要你啊，你来不来啊，跟随我。然后马上他就哇，所有东西他就收起来了。好 ，OK， 我也可以去。OK， 这个是好消息，对不对？那我第一个目标是让弟兄姊妹能够觉得好像他也在那边。我觉得就好像看一个电影一样，如果我在讲到能够做的，让他们能够好像看一个电影一样啊。然后哦，然后他也好像哦，他就可以闻到那个海水的那个盐的那个鱼的味道，那个盐那个鱼腥味，那个盐的味道什么。然后他就看到那个可以感觉到那个风那个什么，就让他也在那边呢，了解吗？这是第一个，就所以路德他说我尽量要我讲的我要描述的很生动。很生动啊，这个像保罗他耶稣活化在他们的眼前，这个事情活化耶稣在那边，你不要以为你在做梦啊，我说要我要你啊，你要做我的门徒。那可是马太他所以在这个时候哦，他就跟随耶稣。 OK， 那然后 OK 所以这个是好消息，对不对？律法是什么？这个里面的律法是什么？这个里面的律法你们都已经听到了，听到了。耶稣根本不应该要这样的人，怎么会要这样的人？这个是律法。好消息是耶稣要这样的人，了解吗？ OK， 这个很不可思议，很不可思议。如果我是耶稣，我绝对不会找这样的人，对不对？我会找好人啊。所以你如果能够，这个是律法跟福音在这里，对不对？律法跟福音，而且让他看到这个耶稣多不一样，不一样，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对不对？他还呼召那个黑社会的这些坏蛋，不要脸的，这个很糟糕的。OK， 所以这个是 OK， 那 OK， 那接下来第九节 ，OK， 接下来第十节，我们就发现，哦，这个马太就办一个很大的一个聚餐啊，对不对？请很多人来吃饭，请什么人来吃饭？很糟糕的人来吃饭。OK， 那
很多的罪，
很多的很糟糕的人，
跟他一样的，
跟他一样的人来吃饭。那这个 OK， 你觉得对耶稣，对耶稣这个先前所呼召的这些门徒，彼得、雅各、安德烈、彼得，对他们，你觉得有没有挑战？
有
哦，耶稣这个，所以这个他们这个很大的一聚餐吃饭，请很多人吃饭，都是跟马太一样的这样的人，乱七八糟。然后耶稣说：“哎，我要给 OK， 先不讲这些人，现在还没有这个聚餐之前。”就说耶稣把马太带过来的时候，把马太带过来的时候，给这个团契介绍，我给你们介绍我们最新的门徒啊，给你介绍，更不用介绍，他们都跟他很熟，他们每一天早上都碰到他，他每一天早上都坐在那边，他们一个一个都要经过他的税关，然后他说哦，这个不错，这个你今天有200条鱼啊。这个就算400块钱呢，算400块钱，哦，就这个就这个礼拜天就打折，就350就好啊，什么？他每一天，他就坐在那边跟他们要钱。这些人喜欢不喜欢马太？雅各、约翰他们都是，每一天的，每对不对 ？OK， 然后耶稣啊，我们的最新的弟兄马弟兄啊。马弟兄给你介绍啊，你他们会觉得怎么样？不得了。所以说你如果你能够讲到讲故事，不要做神学教育，从故事里面让而且让他们觉得很惊讶，让他们觉得耶稣很奇怪，让他们叫门徒觉得这个耶稣很奇怪，了解吗？然后呢，就很，然后呢 ，OK， 所以他耶稣的要，耶稣对门徒的要求是什么？你们要接纳这个人，像我接纳他一样。那门徒有没有接纳他？
有。
你怎么知道门徒接纳他？
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们
有两个送出
了。如果那些门徒没有接纳马太，今天就不会有马太福音。一定有接纳他。OK， 那靠着大家，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OK， 他们有接纳他，不容易。我想第一天大概不容易，他们真的不容易。说哦，马弟兄。你好啊，给他握手啊。耶稣可能说你不要只握手，你过来给他抱一抱啊。我想他们了解吗？ OK OK， Now 既然是这样，有律法有福音，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也看见很生动的遇见耶稣， OK， 遇见上帝，在那个好像我也在，对不对？然后呢，我遇见上帝就是耶稣。那能不能从这个带出一个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要怎么样做？耶稣接纳你，接纳我，无条件的，对不对？他看到我，他看到马太，他没有说：“哦，马太，你知道你多烂，你马太，你知道你是真的是不要脸的，马太，你真的很糟糕。”他都没有讲。那耶稣接纳你的时候，其实你也知道，你有很多地方应该是耶稣不喜欢的，对不对？可是他有没有？他说：“我也要你，我无条件的爱你。”你要做我的门徒， 啊，我欢迎你。所以我们要对弟兄姊妹应该怎么样？这个马太的改变是从被接纳开始，接纳不是因为先被改变，是改变是因为先被接纳，了解。所以我们要成长，我们要有灵命的成长，我们要有人格的成长，我们要做主的门徒。我们的改变是从哪里开始？是不是说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爱你，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接纳你？如果我们就看到每一个人按照他的本相就接纳他。然后呢，我就讲一个例子。 OK， 这个是四月，我就讲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被无条件的被接纳。当你不好的时候，不，你也知道你不好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故事。 OK， 我自己一个故事。所以说如果传道人能够，我的故事是不是说，哎，我真的看到一个人很不可爱，一个人很烂，一个人很菜，一个人很糟糕，说可是我还是就竟然顺服主，我就无条件的接纳他，爱他，我就得胜了。听的人他会觉得，哦，你这个传道人，你是真的，你的世界跟我的世界不一样，你是活在象牙塔里面的，你可以做，我没办法做。我比较喜欢说，我被接纳的时候，我自己不好的时候，我有被接纳被爱的经验啊。所以你敢不敢让他们知道你的有一些你不好的时候？我记得，所以我就讲这个故事。我说我来到真理堂的时候，头几年，那个时候真理堂是小教会啊，小教会啊，这个哦，什么事情都是牧师做啊。我这因为我记得一段时间，我是带我这个带诗班，对，我司琴。然后呢，这个诗班要唱诗的时候，我就出来指挥诗班，然后诗班唱完，我就上去讲道啊，讲道完了，我就回去司琴嘛，啊，小教会啊，可是在所有的工作，在那个时候，这个是很多年前，所有的工作，我觉得最，也不能说最不喜欢的，可是最痛苦的是什么？是带诗班。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哦，带师班，他们带师班的态度是很，我不是说音乐的问题，我是本来大学读音乐系，所以我其实可是我不是说他们的音乐水准不够啊，他们唱的会走音啊，不准，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我觉得可以解决，我觉得我有把握我可以解决，你给我机会。可是我这头痛的说，你这个爱来不来呀、啊？你这个礼拜三来练习，礼拜天没有现实啊。那礼拜天来现实的人是礼拜三没有来练习的，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也会生气，我会骂人什么。那但是我不认为我在骂人，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可是事实上我骂他们，然后我就骂他们生气什么发脾气什么。那么我不太承认我发脾气，会骂人。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个祷告会，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年轻人大专传奇，我们交通祷告会，交通，你们知道交通祷告会啊？有一次有一个慕道有什么交通祷告会，你是为台北交通问题来祷告还是？你们知道交通祷告会 ？OK， 我们就开始鼓励每个人都可以提一些，你要别人为你祷告，那我就提说，哎，请你们。我最近觉得需要为我跟师班的关系祷告，我为这些师班的弟兄姊妹，就是我觉得我跟他们关系不是很好，我希望能够更好的关系，什么为这个关系祷告。然后呢，我就开始祷告，在我旁边的这个弟兄，他就开始祷告，主啊，我们为父母师跟师班的关系祷告，主啊，求你改变他的脾气啊。啊，我听的时候。谁叫你为我的脾气祷告？谁说我的脾气不好？我的脾气没有什么不好啊，了解吗？我就讲这个故事啊。 我就想讲这个故事啊。我说，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在为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他也没有说批评控告论断，我觉得他是就事论事，事实如此。他是，我觉得他对我，他是用很大的爱心的爱，他接受接纳我是这样的人，我有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只有我不承认。大家知道我有这个问题，他没有因为这样把我当作一个很不好的传道人，一个很烂的牧师，一个很糟。他就是爱我，为我祷告，希望能够神能够帮助我，就来。我是觉得有一种很，我开始的时候是有点生气，可是他越祷告，我觉得其实神也，其实神，我觉得那个时候神就光照我，就好像说你现在的感觉有点生气，对不对？那就可见你的脾气有问题。所以祷告完了，我觉得有一种很被无条件的被爱被接纳。他知道我的软弱，他知道我的在这方面的失败，他还是爱我接纳我支持我，用祷告来。后来我就发现我可以在他们当中，我可以做我自己，我不需要戴一个面具，我可以，你们可以知道我。后来我就发现我可以承认很多别更多的事情啊，不，脾气的问题，还有别的问题，一种怕不成功的问题，一种自卑感，一些我都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也没有，也不会好像很 shock， 他们反而就很爱我接纳我为我祷告。那我就发现我就开始改变改变改变成长。而且更奇妙的是，当我开始把我的心里的话，这些东西，我的软弱，我的那些缺点讲出来，我发现在这个团体里面，别人也开始讲他自己里面的话，一些软弱，一些人都讲，都可以讲，就彼此带到，就变成一种很爱，一种无条件的接纳爱的团体啊。 OK， 所以后来这个，我说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多年以前，可是现在我们真的谈，我说我们要做这样的教会，不管一个人怎么样，我们就无条件的接纳他，没有论断，没有批评，没有，就是爱他，然后他就会改变，会成长。所以我讲一句话说，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个强人俱乐部。后来真理堂很多弟兄姊妹，他用这句话，父母说教会不是一个强人俱乐部，教会是一个有病的人可以来到这里，一个好像一个诊所，可以来到这里，医院可以得医治。 OK， 那这个有没有律法？这个 OK， 我说用路德的讲道的原则，应该有律法，对不对？他是坏蛋呢，其实你有，所以你也是坏蛋，对不对？我也是坏蛋。那耶稣没有定我们的罪，他没有，他说我也要你，我不会说因为这样就不要你，你很宝贵。 OK， 有没有遇见耶稣？应该是遇见耶稣。我的目的，我希望能耶稣打什么 OK。那然后呢，有没有很比较深入的把他们带到这个那天早上所发生的事情，让他觉得这个经验是我的经验。 OK， 那有没有带出一个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如果你能够这样做，了解吗？ OK， 我再给你们一段经文，看你们能不能把这个好消息跟那个这些怎么样，这个怎么带出来。再选一段呢，马可第五章。马可第五章，从21节。OK， 读到43节。 OK， 43节， Jesse 找到了，请 Jesse 一念。
耶稣 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会。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不常的人名叫 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在山里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从此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耶稣他。有一个女子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容许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的，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无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主切切地吩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就吩咐给他东西。
OK， 如果你要讲这段经文 ，OK， 如果你是传道人，主会崇拜。或者如果你是一个小组要带他们讨论，带他们还是一样，应该有一些对不对？要分享这段经文，你会从哪里开始？你会怎么样？
描述血漏大概是怎么样一件事？然后这个女人所经历的，她经历的所受的苦，在12年。
OK， 所以你的重点会放在这个血漏12年的妇人，对不对 ？Yeah， I think so. Yeah， 所以这段比较长，所以我大概如果一个主会崇拜，我大概只选中间那段这个妇人，因为不过你还是要全部还是要念，因为这个是一个故事在另外一个故事里面，所以我还是，但是我的重点可能会放在这个。OK， now。OK， 你的 OK 这个主要的信息是什么 ？OK， good， right？ 对 ，OK， that's very important。我听过，我记得有一次听一个信息，讲这段里面，他好像都没有，好像耶稣都。都摆在那边，讲这个妇人哦，他的痛苦，虽然你这个没问题，对不对？然后他的信心就是这么大，他不管怎么样，他要想办法，他就要顾及这个勇气，也不管怎么样，他要出来，他就要一定要想办法接近耶稣，一定要想办法这个就摸到他的衣服什么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有这样，我们不要有任何事情来拦阻我们，阻碍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不管你的痛苦多久，12年、24年、36年，你还是要有这个顾忌，这个勇气，要有这个信心，要这个信心，这个信心你一定可以得医治。就是让你不要怕，就去。然后呢，他们那个女孩子， 那个女孩子也是父母，她父母就是也说你不要怕，就要信，所以他们就不，他们就不管怎么样，甚至他们那些人来找他们，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他们还是不接受，他们说耶稣可以，可以 ，OK， 重点都放在这些人，对不对？这些人做什么？他们有信心，信心，信心 ，OK， 那当然没有错，我们要有信心。你越叫他有信心呢，你越叫他信。你记得那个我说那个人，他说一个好的传道人，他可以讲一篇信息都不提信这个字，都不需要提信这个。他如果知道这个主是多可信的，是耶稣多可信的，那OK， 所以第一个我会选中间的那个，我暂时不谈那个女孩子，也许这个可以留到以后再，但是我会选那个中间。那耶稣的做法也有一些蛮奇怪的做法，对不对？谁碰我的衣服？那彼得他说啊，人山人海，这个你说谁碰你的衣服？太多太多人碰你的衣服。那有可是我有一个人碰我的衣服 ，OK 。这个好消息是什么？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啊 ，OK。只要有人碰他的衣服，只要人
这个能力的出去是没有是 free 的，是一种。
OK。OK， 我不讲那个女孩子，讲这个血肉的。我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的题目是没有不重要的人。OK， 没有不重要的人。我的题目是这样。那然后呢，多多少少也要稍微了解这个血肉是什么，是怎么回事。OK， 是怎么回事？所以我这也是让这个，其实我的主角是耶稣。可是这个配角是配角怎么
配角
也很重要 ，OK， 所以我稍微讲一些配角。这个血肉十二年的妇人，血肉 OK， 血肉十二年是到底是怎么回事？问题是这样，这个他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犹太人的律法，一个女生。一个女生每一个月那几天有血漏的时候，她就算是不洁净的。所以那每一个月，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她都要到圣殿去办一个手续，办一个手续呀、啊，就可以算是就可以拿到，不想拿到一个拿证明书，这个还没有那么，但是就说她就算是洁。可是在那几天，她算不洁净，就是她所。不只是他自己不洁净，他不能到圣殿里面去敬拜。那么他所碰、他所接触的东西也都算不洁净，他的衣服算不洁净，他所用的盘碗都算不洁净，他所坐的椅子算不洁净啊。他如果不小心碰到一个人，那个人也算不洁净啊。别人不小心碰到他。那个人也算不洁净啊，然后他就那个人要他整天也不洁净，什么都不能说，也要等到晚上要到一个，所以那个人不只是几天，他的病是十二年一直都有这个漏血，所以他已经十二年就他过的生活就这样子，哦，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别人就哎，你不小心一点，你碰到我啊！那你我现在一天什么都不能做，我要到然后晚上到圣殿里面这个办一个手续，我才能够。你小心一点啊！就是他被骂、被讨厌、被十二年，对不对？十二年，当然都睡他是长马蜂的，对，他长大马蜂，所以你可以，所以你说他十二年的痛苦，这不是一个身体，当然身体他一定有贫血。答应是贫血，可是这个身体的疾病 不是最大的，那种精神的已经被人讨厌，被人气绝，被人骂，说哎，你不小心一点又碰到我啊，昨天已经碰到我一次，今天又碰到我，我现在今天什么都不能说，那晚上到圣殿里面就被骂，这种精神的更痛苦，对不对？所以 OK， 我的意思说我要先很生动的描述这个故事，让他们觉得我也在里面，这不是2000年的事情，这个是现在我可以感受到我也在那里。然后呢，这个女人 是听到有耶稣有医病的，有医病的恩赐，有医病的能力，其实她也不是很了解耶稣，她不是很了解，对不对？她对耶稣的看法甚至有一点错误的。其实如果去找耶稣说哎，我有这个问题，我有这个病，你能不能医治我？他你怎么在众人的面前这个讲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想，哎，也许我不要讲，也许这个站这个地方人山人海，我想如果我只要稍微摸到他的衣服，他有一病的能力，他就我就会得医治。那如当然，如果我摸到他的衣服，他我的不洁净就传给他，他也算不洁净。可是如果去摸一摸，他如果不知道又怎么样？可能他不知道，他算不洁净，就算不洁净，他如果不知道也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所以他就在这个群众，很多人都他就把手伸出来就摸他，然后呢，哎呦，耶稣停下来，谁摸我的衣服？你可以了解他的感觉。哦，我又要挨骂，我要挨骂，而且这次是这个耶稣说，你摸我的衣服，我就算不洁净，我今天什么都不能做，我要晚上到圣殿里面才办那个手续，你不小心一点。You see?他已经有这个心理预备，他大概是又要挨骂，他以为，所以耶稣做的事情很令人很讶异，是什么？彼得他说，耶稣，太多人碰到你的衣服，而且现在我们有很急的事情，我们要到这个教会的长老的家里，要快一点医治他的女孩子，他的女孩子快要死，你现在还停下来说谁摸你的衣服？主啊，我们没有时间来把那个人找出来。耶稣，他说没有那么急，他说很重要，了解吗？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耶稣活化，耶稣说不，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你说呢？他是教会长老的女儿，当然他很重要，可是他不会比这个人重要，这个人一样重要，每一个人都一样重要，没有不重要的人。他说我主要的是让他以为他耶稣要骂他，你怎么不小心一点呢？耶稣没有骂他，说你做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 OK， 你做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个女人她以为她做的是一件很坏的事情，她都不洁净传给耶稣，耶稣的洁净就传给她，她可以得医治，她以为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可是或许没有人知道，连耶稣不知道，那就我就没事。那耶稣要告诉他，你做的是最好的事情，我就是要你要每一个人都这样做。那这里你有没有看到福音在这里？有没有看到福音？你们上个福音神学，奇妙的交换，有没有奇妙的交换？他的不洁净就传给耶稣，耶稣的洁净就传给他。哇，整个福音都在这个里面，你的不干净，你的 乱七八糟，你的不好的罪，这个失败，所有的你就传给他，然后他的义，他的完美啊，他的毫无瑕疵就给你，也就是说我要的就是这样。所以他以为你做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这样子我们的焦点还是回到耶稣，对不对？耶稣让耶稣说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每一个人都这样做。所以你看到殷勤称义就在这里啊，然后说你的信救了你 OK。 然后呢，那如果然后呢，他还是那个长老的孩子，他也去处理啊，他也没有说不处理啊，他也那个女孩子很重要，但是说这个女人非常在我的眼目中非常重要，所以 OK，在耶稣的眼目中没有不重要的。如果你觉得哦，别人都比你重要啊，长老的孩子一定比你重要，对不对？或者一些教会的同工啊，这些哦很优秀的，这那你不要这样说，你每一个人都一样宝贵。他说耶稣有时间他会停下来说这个我现在就要处理，他很重要，他是我的孩子，他要给你 OK。 那然后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呀，不止在教会里面，在外面很多很多人，有时候这个世界真的人山人海，但是说没有一个不重要的人，没有一个不重要的人啊。我们就要也让耶稣的爱能够临到他的身上，而且让他能够知道，他把他我们这个让每个人知道，你可以把你的不洁净、你的罪、你的肮脏、你的所有的不好，你可以给耶稣。他说这个我就包下来，我就带到十字架上为你承担，然后呢，我的完美干净啊，一切都给你。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可以用这个做一个我本来考虑今天早上他们的教会是宣教主日，他们宣教年会，我本来考虑用这段经文讲教会的宣教。我们的宣教就是把每一个人看，没有一个不重要的人啊，让他们都知道这个好消息啊。所以这个是所以 OK。可是我后来我就决定不用这一段，我用另外一段也是讲宣教，可以了解吗 ？OK， 有没有 catch 到？这个不是神学教育，这是传信息，这是一个，这个是让他听到神的声音，而且让他看见耶稣。重点不是放在这个女人的信息，这个女人的信息，她有些神学观念很错，对不对？她有些神学观念很错，她以为就碰到耶稣就像一个。就到庙里面就还碰到一个偶像一样，他一些神也许 you know， 也许如果是你我的话，我再给他觉得你的神学观念不对啊，你这个耶稣不是这样，但是耶稣没有这样，他就接纳，然后就爱他医治他，了解啊 ？OK，
就是这两个经文之后，你认为合适不合适带出一点？
我主要的是造就基督徒，可是我发现真的很多时候我传这个好消息给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慕道友，我真的发现这有些慕道友他们也愿意信耶稣，所以我觉得可以呼召我我那个我们这有一个七月底我跟我太太去带一个度假营，一个那个有一个家庭更新有什么
更新或
家新，对，家庭更新协会，他们有一个度假营，我们去讲，我就主要是讲基督化的福音、基督化的家庭、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没有任何布道的 那个想法哈，就是用这个福音来造就造就造就。但是后来他们就，就他们说他们在那个家庭营有13位还没有信主的，有的是太太信主，现在没有信主，就三位还没有信主的。他们说你最后一晚上，他们说你要不要呼召一下，看你有没有要信主。我说这个不，我不是开布道会，我不是讲这个对。然后你呼召，我呼召这个十三个没有信主的人，中间有9个要信耶稣。我就觉得，所以这个东西，反正神的话，在你口里所出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这个神的话，你给他福音，基督徒得造就，非基督徒也会。我没有讲你，这我没有讲他要信，但是他们都发现他们愿意信，了解。OK， 觉得怎么样？有没有问题？累？你们累不累啊？我好像一定要上到7点，我觉得。
提早下课。
今天的我在那个爱秀葡萄园啊讲信息啊，你们有几个人在那边？这个 Charles and 天君 and 还有谁？有没有？就你们两个啊？你没有去，你要听录音带。OK， 昨天晚上园游会，你们好几个秀君呢？或者那你礼拜天没有来，到别的教会啊 ？OK。OK， 你们两个天君跟那个 Charles， 今天我讲的道是 OK， 那我 OK， 我们就用这个来，你们给我评估好不好 ？OK， 给我评估有没有听到律法，有没有听到福音，有没有把他们带进去看见耶稣活化，还是教书做神学教育？
这我觉得是你。提到说，在教会里面不是我们不是要做业绩的 quota， 不要 quota，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因为很多人有这种压力，好像在教会不是是为了要一定要达到某种人数，所以他们拼命为了达到这个，有点像累，就是要累积这种业绩的这种，那把那个。